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亲爱的朋友您好，杰心向您问安。我们又再一次在空中神学院里准时的聚集在一起领受祝福，那真是好的无比。感谢主，相信你和我一样，每一次呢一到这个时候都带着高兴和期盼的心情来领受恩典。圣经是真理的聚宝盆，神的话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我们在基督里已经蒙恩召了，也在他里面而得着了基业。我们既是神的儿女，今生今世就要充满了信心，也要以无比的爱心去面对我们的人生，您说是吗？感谢主，使我们能够因他而得胜一切，因为他已经胜了一切，他是全能的。相信一个好的管家是不怕面对主人的查账，您说是吗？这时候你准备好了吗？老师今天要讲的是交账的人生，恐惧战惊，面对天上的审判要清账，除去败坏的邪情私欲，要好好的管理以后人生的账，要做上帝百般恩赐的好管家。这是你的心愿吗？来，我们预备心，准备听老师上课了。
弟兄姐妹们平安，这里是空中神学院，我是刘老师，很高兴再次与你们在空中相会。在分享之前，我们先一起低头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再次感谢您的引导，使我们可以来到您的面前享受您的话语。主啊，我们祈求您能帮助我们像玛利亚一样切慕那最上好的福分，就是来到你的面前渴慕你的话语。主啊，我们知道你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你的法度确定能使于人有智慧，你的训词正直能快活人心，你的命令清洁能明亮人的眼目。主啊，我们知道你的话比金子可羡慕，比极多的金金可羡慕，比蜜甘甜，且比蜂房下滴的蜜都还要来得甘甜。况且我们可因你的话语受警戒，守住这些便有大赏。我们知道有一天我们都要来到你的面前交账，我们要为我们如何管理我们的一生来向你负责。因此愿你的话语常常成为我们人生的指导，使我们行走在你的旨意当中。我们在此也呼求您来光照我们的生命，鉴察我们，使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里头还有什么隐而未现的过错。主啊，你也亲自来赦免我们，拦阻我们不犯任意妄为的罪，也常常用火炭来洁净我们的口，好使我们口中的言语以及心里的意念都来蒙你的悦纳。 我们如此的感谢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今天要查考彼得前书第四章一到十一节的经文，题目是焦躁的人生。在这一卷书当中，彼得不止一次的来告诉我们，我们在这世上都是寄居跟客旅的，所以在这地上所经历的忧伤、痛苦、成功或失败，都只是一个过程而已。但是传道书十二章十四节却告诉我们，人所做的，连一切隐藏的事，无论是善是恶，神都必审问。所以无论是基督徒或非基督徒，有一天我们都要来到上帝的面前接受审判。全然公平公义的上帝将会按照我们一生所行的来审问我们。当时公元一世纪的信徒，他们随时要为了信仰的缘故被抓到审判官面前接受审判，但是地上的审判只是停在今生。彼得在这里却用焦躁这个字让我们知道，有一天不管是公元一世纪的信徒，或者是我们公元二十一世纪的信徒，我们都要面临万王之王的审判。地上的审判是暂时的，只是停在今生，而天上的审判却是永恒的。所以我们更应该恐惧战惊，小心谨慎。圣经上告诉我们说，那只能杀身体的不用怕他，但是那会杀人又会杀人灵魂的就当惧怕。我们祈求主今天透过这样的一段经文以及分享，带领我们先来预尝白色大宝座的威严，使我们知道我们一生当中过的人生就是焦躁的人生。我们有一天都要来到上帝的面前，为我们怎么样管理我们的一生来对上帝交账。希望弟兄姐妹们，我们所带的不只是恐惧战惊，我们也是带着祈求上帝的恩典，坦然无惧，求神帮助我们在这地上的人生当中，因着我们警醒度日，好让有一天我们在交账的时候可以欢欢喜喜。基督徒，我们到底要怎么样在面对焦躁的人生当中活出一个无愧于上帝的生命呢？第一，老师要跟各位分享的是，我们在面临将来要焦躁之前，我们必须要先清账。清洁的清，账目的账。我们请看第一节到第六节的经文，请弟兄姐妹们一起来看圣经第四章彼得前书第一节到第六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基督既在肉身受苦，你们也当将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与罪断绝了，你们存这样的心，从今以后就可以不从人的情欲，只从神的旨意再适度余下的光阴。因为往日随从外邦人的心意行邪淫、恶欲、醉酒、荒宴、群饮，并可恶拜偶像的事，时候已经够了。他们在这些事上，见你们不与他们同奔那放荡无度的路，就以为怪，毁谤你们。他们必在那将要审判活人跟死人的主面前交账，为此就是死人也曾有福音传给他们，要叫他们的肉体按着人受审判，他们的灵性却靠着神活着。当我们信了主之后，上帝就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账本，让我们好好的经营我们新的人生。在这里老师要先举一个小例子，有一个姐妹她去打工，他的工作就是专门帮人家做账。在第一天上工的时候，他一打开账本，他东看西看就觉得不太对劲，他觉得这个账有问题，于是他跑去跟他的上级领导说，领导，我想要把这个账好好的清理一下。 但是他的领导脸色非常怪异的看着他说，你不用了，这个账我都看得懂，没什么问题的，你只管继续把账做下去就好，绝对不要去清理那些旧的账。不知不觉这个姐妹就在这个专门帮人家做账这个地方打工了一年多。有一天她要到别处打工了，所以她决定离开这个地方。在离开之前，她又把她的账本交还给上级领导。可是这个上级领导突然脸色变得非常的凶悍，而且声音恐吓她说，你这个账根本都不清楚，你在里面动了手脚。这个姐妹她听了非常的慌张，脸色变了，说，我还想问你到底怎么一回事，你还记得一年多之前我就告诉你这个账有问题，但是是你叫我继续把账写下去的啊，我哪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问题呢？可是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她的上级领导威胁她，除非她赔上了一个月打工的钱，不然的话这个姐妹她绝对要负这个账目不清楚的责任，而且她的上级领导准备把她告公安那儿去。后来这个姐妹就非常无奈了，赔了一个月打工的钱。这个姐妹后来告诉我，她学了一个教训，从今以后当她帮别人做账的时候，她绝对要好好的把旧账清理完毕。弟兄姐妹们，我们的生命因着领受上帝的恩典，我们可以重新记账，这好比是一个人重生的开始。正如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了。所以一个重生的人经历悔改认罪的过程，就好比是清除旧账。我们领受从上帝而来一个新的账本，但是我们在生命开始重新记账之前，别忘了我们一定要先好好的把我们生命的旧账给清除掉。我们接下来要谈为什么要清理旧账呢？因为彼得前书四章一节的经文告诉我们说，基督既然在肉身受苦，我们也当把这样的心智当作兵器，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就是与罪断绝了。这一段经文曾经被人错解，因为经文说在肉身受苦就与罪断绝。后来在教会历史的发展过程当中，开始有人根据这一段经文发展出所谓的修道主义。中世纪的改教神学家马丁路德，他原本是德国奥古斯丁修道院的神父，老师在上一堂课曾经举过他的例子。当他还是神父的时候，他常常不断的需要透过认罪恶待己身，在寒冷的天气当中吃很少穿很少，而且每一天晚上都要有固定的时间在深邃当中警醒爬起来祷告。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是需要透过不断的这个肉身的受苦，使他们能够学习与罪断绝，这是当时他们的观念。那个时候不是只有马丁路德这样，很多的修道士都希望透过肉身受苦的方法来胜过肉体的邪情私欲。但是问题是，马丁路德他不管怎么做，他老是觉得里面的罪恶感很深，似乎不是靠着肉身受苦就能够解决的。他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如果这世界上有人是可以靠行为得救的话，那么那个人一定就是我。他敢讲这一句话，就代表他的行为操练有多么的严格。问题是，他的心里头一点都没有得救的确据。虽然他是一个修道士，但是他的心中老是没有真实的平安。直到他开始在威登堡大学担任神学的教授，非常有系统的带领学生们查考诗篇跟罗马书，他才能够从弥赛亚的预言以及罗马书提到律法跟恩典的时候，重新看到因信称义的亮光，而且从上帝的恩典当中得着自由跟释放。因此我们根本没有办法靠行为来得救的， 但是在肉身受苦就与罪断绝的意思到底是什么呢？老师就从当年启发马丁路德的罗马书当中来带领各位思想。我们可以一起来看罗马书第六章四到七节。罗马书第六章四到七节，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所以经文当中提到肉身受苦就与罪断绝，指的是我们透过洗礼与基督耶稣死的形状联合，让我们的旧人与他同钉十字架，表明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在加拉太书第五章二十四节就说，凡属基督耶稣的人，就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都钉在十字架上了。因此老师刚刚讲了这么多，要告诉各位的是，我们清除的旧账就是旧人的邪情私欲。在彼得前书第四章二到三节就告诉我们，这些邪情私欲是包含了行淫乱，邪淫这就是所谓的淫乱，恶欲呢指的就是贪婪，醉酒、荒宴跟群饮，醉酒、荒宴跟群饮这三个都跟放纵口腹之欲有关，贪吃、好喝以及拜偶像，这几个是彼得前书四章经文当中所提到有关于邪情私欲的事。但是如果我们要对圣经里头警告我们邪情私欲到底还包含哪些，要做更多的了解，我们就需要来看加拉太书第五章。在加拉太书第五章描述更多有关于邪情私欲的事情，比如说奸淫、污秽、拜偶像、邪荡、仇恨、争竞、记恨、恼恨、结党、纷争、异端、嫉妒、醉酒、荒宴等等。接着加拉太书第五章的经文说，这样的人不能够承受神的国。但是弟兄姐妹们，老师发现到在今天的教会当中，这些属情欲的败坏仍然存在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也就是许许多多的基督徒虽然表面上接受了耶稣基督，但是生命里头依然有许多的旧账没有清理干净。旧账没有清理干净，连带会影响到我们记下未来生命的新账，新旧账不分，新旧账和在一起，我们的生命账本也就继续活在一个乱七八糟的光景当中。老师必须要语重心长地提到，当我们容许这些荒宴、醉酒、败坏的邪情私欲等等继续在我们的生命里头的时候，这些东西会对我们的灵性跟社会跟教会造成伤害。我们在教会当中最常看到的邪情私欲是结党、纷争、争竞、记恨。当然在这些年当中，有更多的人落入异端的陷阱当中，圣经也把异端归类在邪情私欲里头，这样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老师深深地感觉到，今天教会的危机并不是面临逼迫，而是世俗化，我们越来越多的沾染污秽。早期教会在建立的时候，有很多人为信仰殉道，这些人抛头颅洒热血，但是教会反而越来越兴旺，传福音越来越火热，灵性越来越提升。可是当罗马皇帝君士坦丁宣布基督教合法化的时候，基督教开始涌入了许许多多沾染世界的人。当君士坦丁大帝给基督教越来越多优惠的条件， 甚至后来让基督教变成国教的时候，当时教会就已经堕入世俗化的光景里头。越来越多的人忘记他们在地上不过是寄居跟客旅的，他们反而全人全心都为世界跟地上的荣华富贵而活。这是一个非常吊诡的现象。当我们经历到更多的苦楚，我们紧紧地抓住神；当我们遭遇到逼迫患难，我们的灵命越发的提升。但是当患难逼迫苦楚离开我们的时候，我们的生命越发的安逸，我们就越发的离开上帝，越发的忘记神的恩典，我们就越发的来靠近世界。德国有一位为主殉道的神学家叫做潘霍华，他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我们一直不断不断的把上帝推到地球的边缘了，现在我们的生命里头真正作王的是我们自己，我们的邪情私欲掌权，而不再是基督死在十字架上那个谦卑柔和舍己的样式在我们的生命里头掌权。弟兄姐妹们，你们知道吗？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头了，这是圣经里头告诉我们的提醒。别忘了创世纪记载，义人罗德他是渐渐的挪移帐篷，然后住进了当时世俗化的中心，堕落的根源索多玛。虽然罗德一生当中他也没有离弃神，但是他因着住进了世俗化的世界里头，他成了一个没有影响力的艺人。我们从圣经当中发现，可悲的是罗德的信仰只保存在自己的身上，他一生当中仅仅做到没有离弃神而已，他对他的妻子对他的女儿没有半点影响力。所以我们从圣经当中看到他的妻子还在恋慕世界，我们看到他的女儿发生了淫乱。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在我们周遭的环境当中能够带来属灵的影响力吗？我们是不是渐渐变成一个没有影响力的艺人呢？我们享受世界，但是也不清除生命中的邪情私欲。我们表面上还算是一个服侍上帝的基督徒，也都稳定的参加聚会，但是上帝知道我们的心，有一天我们都要来到神的面前交账的。求主来光照我们，使我们能够意识到，如果我们不好好清除生命的旧账，我们就是带着旧效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是玷污的，我们在玷污神所量给我们的服事，我们在玷污上帝给我们的恩典，甚至我们的影响力没有办法达到我们周遭的环境当中，甚至我们连影响我们的家人那个影响力一丁点都没有，这是何等可怕的光景。我们祈求主透过这一段经文来帮助我们，呼求神光照我们，清理我们的生命，使我们的生命再次全权的交给主来管理。在结束第一个重点的描述之前，老师要先带各位再注意一下本段经文的第六节。这一节经文跟我们上一课所提到的一些经文同样都是引起不少的争论，所以在我们这两次的上课当中，有一些经节属于新约圣经当中难解的经文。在经文当中告诉我们说，就是死人也曾经有福音传给他们，要叫他们肉体按着人受审判，他们的灵性却靠着神活着。有一次有一个学生拿着这一段经文来问老师，他说他的好朋友的妈妈死了，他安慰他的朋友说，放心，彼得前书第四章第六节说，就是死人也曾有福音传给他们，你母亲在阴间还会有人传福音给他，他还来得及信主，他是得救的。但是我必须要严肃地跟各位提到，这一段经文绝对不是那么解释。如果是这么解释的话，那么世间所有悖逆的人在死了之后发现到原来信耶稣真的可以带给我们永生的生命跟盼望的时候， 他们在阴间都决定要信了主，那么这样的一个解释跟说法就造成了所谓的普救论，每一个人都是得救的，每一个人都是相信耶稣的。我想这是跟圣经里头启示我们的救恩论、救恩的教义是相违背的。老师要在这里跟各位解释，请各位参看彼得前书第三章十九节的经文。彼得前书三章十九节提到监狱的灵，指的是过去那些悖逆神的人，这里的死人指的是死去的圣徒，这个有所不同。这段经文主要有两个解释，第一个是死去的圣徒他们在活着的时候曾经遭受到逼迫跟不公义的审判，虽然死了，灵魂却进入永生的国度，这是第一个解释。第二个解释是提到死去的圣徒虽然难免经历肉体的死亡，但是灵魂却已经进到永生的国度里头。其实这两个解释都是大同小异，但是第六节经文提到死人也曾有福音传给他们，这个死人讲的不是普遍死去的人，而是死去的信徒、死去的圣徒，他们在活着的时候就已经接受神宝贝的福音。所以虽然肉体按着人受审判，可能指的是肉体经历死亡，也可能指的是在地上遭遇到不公不义的审判，但是他们的灵魂都有一个共同的去处，就是永生的国度。我们接下来看第二个大纲，我们要过一个交账的人生，除了要清理旧账之外，也要好好的来管理我们以下人生的账。请看第四章七到十一节的经文，圣经第四章七到十一节，万物的结局尽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最要紧的是要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你们要互相款待，不发怨言，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若有讲道的，要按着神的圣言讲；若有服侍人的，要按着神所赐的力量服侍，叫神在凡事上因着耶稣基督得荣耀。原来荣耀全能都是他的，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我们要来看第二个大纲，基督徒要怎么好好的管账呢？我们既然管的是天上大老板的账，我们当然是要按着大老板的心意来管理我们生命的账本了。因此在本节经文第二节讲得很清楚，他说我们在地上不从人的情欲，乃是从神的旨意。马太福音七章二十一节曾说，凡称呼我主、我主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在彼得前书第二章十五节、三章十七节、四章二节、十八节以及五章二节当中都提到神的旨意。圣经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神就是我们天上的大老板，神就是我们上级的领导。我们在管理天上的大老板所交给我们的账本，我们当然在管账的过程当中是对他负责的，有一天我们要对他交账。而我们怎么样来写这样的一个账本，需要完全按着天上大老板的心意。在圣经里头屡次提到神的旨意，从彼得前书当中我们看到神的旨意是第七节所说的，第一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谨慎跟警醒都是同样的意思，指的是一个人头脑清楚，思想非常的清晰，没有被酒精控制。在彼得前书第一章十三以及五章八节都提到了警醒这个字。有关这一方面的教导，老师曾经在课堂上有跟各位提过，老师要用一个小故事再次来跟各位针对警醒这个部分做一个提醒。有一个姐妹曾经做了一个异梦，她梦到两个大水缸， 左边的水缸躺一个母鬼，悠哉悠哉的在水里面唱歌。右边的水缸呢，同样也有个魔鬼，可是在水里面却不断的跳来跳去，而且嘴巴还哀哀叫。这个姐妹她非常好奇，为什么同样都是水缸，但是里头的小鬼反应却不一样呢？突然她发现，原来这两个水缸下面都有柴火，但是左边的那个水缸下面的柴火早就熄灭了，可是右边的水缸下面的柴火却是越烧越旺。他仔细一看，发现原来右边水缸的这个下面的柴火上面不断的出现两个字，就是祷告，祷告。我们从这个小故事当中可以发现到，一个警醒的教会就是祷告的教会，一个不警醒的教会，他们祷告也会非常的冷淡。魔鬼看到祷告的教会，他就发愁了，因为他没有办法在这样的一个燃烧着祷告熊熊烈火的教会当中，用邪情私欲来迷惑人的心灵。但是问题是，一个教会如果不警醒，他也不会祷告。就像这个姐妹在异梦当中所看到，魔鬼就悠哉悠哉的在这个教会里面继续做迷惑人心的工作。我们如果观察2000年教会历史，你会发现教会的复兴运动都是跟警醒祷告有关的。在近代教会史上，有一个非常有名的运动叫做敬虔运动，这个运动连带后来影响到普世的宣教工作，这都是跟警醒祷告有关。有一个德国的贵族，他的名字叫清晨多夫，他曾经在教会里头负责教导9个孩子，这9个孩子分别年龄是从10岁到13岁。可是这9个孩子对信仰、对福音一点兴趣都没有，以至于清晨多夫多次为了这样的一个缘故，在上帝面前跪着祷告。他为这9个孩子的灵魂非常的焦急迫切，到一个地步，他甚至开始通宵祷告。上帝听到了他的祷告，有一天复兴的灵火临到德国这些沉睡的教会，连小孩子都纷纷的来归向耶稣基督。当时在教会当中举行的儿童聚会里头，整个聚会可以从晚上10点到凌晨7点，这些孩子不断跪着祷告，一连9个小时。整个复兴的灵火扫遍德国，在当时有许多人因着信仰的更新，敬虔的来跟随上帝，所以历史上我们称这样的一个运动叫做敬虔主义，或者是敬虔运动。今天我们期待沉睡的教会以及沉睡的灵魂能够再次得到苏醒，其中一个最重要的方法只有不断的借着祷告。我们求上帝的灵再次借着我们警醒祷告来复兴我们。神的旨意除了警醒祷告之外，也包含我们要学习彼此相爱。第八节说，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够遮掩许多的罪。最要紧的意思指的是在一切之先。圣经曾经提到爱是联络全德的，另外一处经文也告诉我们，如今有信、有望、有爱，最重要的是爱。我们在教会生活当中，一切侍奉的动机跟为人处事，都是要出自爱。在一个处处以爱为出发点的教会当中，我们相信争端、嫉妒跟结党自然都会减少，这就是爱能够遮掩许多的罪的意义。圣经上有关彼此相爱的道理还教导许多丰富的内容，例如圣经还提到爱要彼此以为亏欠。有人曾经比喻婚姻像是一个藏宝盒，我们不能只是从里面拿东西，也要学习把宝贝放到里面去，让宝盒里面的宝物永远都不断绝。老师用藏宝盒来比喻，我们在教会生活当中也是应该如此。如果每个弟兄姐妹只想从教会这个藏宝盒里面得到关心、喂养跟帮助， 我们却不肯对弟兄姐妹们有任何的付出，那么藏宝盒迟早都会被大家拿光的。但是如果我们在爱的学习上常以为亏欠，我们就会学习付出，让教会这个藏宝盒里面有满满的爱，我们都可以从里面有获得有给予，人与人之间彼此的争端也会减少。我们再继续看第三个方面，神的旨意也要我们做上帝百般恩赐的好管家。百般的意思当然指的是各色各样，刚刚老师用藏宝盒来比喻教会，其实神给予每个人不同的弟兄姐妹都有不同的恩赐，我们把不同的恩赐用在教会里面，就是让藏宝盒里头充满许多不同的宝贝。我们彼此可以从这个藏宝盒里头获得神所赐的丰富。我没有教导的恩赐，但是你有关心人的恩赐，我可以从你这里得到关心，你可以从我教导当中得到话语的喂养。我们一起来从这个藏宝盒里面获取上帝的恩典。圣经里头曾经用5000两、2000两、1000两来提到上帝给予每个人不同的才干跟恩赐。有一天我们也要按着我们在地上领受的恩赐来向上帝交账。我们既然是神的管家，我们就没有权利说我要把我的恩赐用在这边，我要把我的恩赐用在那边。我认识一个弟兄，他从小没有跟任何人学过琴，但是他无师自通，他会弹琴。他告诉我圣灵是他的老师。有一阵子这个弟兄到处被人找去弹琴，他越弹越高兴，一直到有一天他突然不知道怎么在弹琴了。在这个时候突然他听到圣灵的声音在责备他，你的恩赐是用在教会被上帝来用的，不是用在别的地方，你不能够随你的心意去弹琴，因为这是神给你的恩赐。后来这个弟兄他就悔改，他认罪，很奇妙的是他弹琴的恩赐又再次回来了。弟兄姐妹们，有时候我们把所得到的恩赐跟才干随便乱使用，却没有好好的用在上帝的家。我们不过是管家，我们需要来到上帝的面前寻求，主啊，你让我知道我怎么样来使用你给我的恩赐。圣经教导我们说，若有讲道的要按着神的圣言讲，意思指的是当你讲道的时候要像是上帝在讲道一样，你是要对讲台负责的。若是有人服侍人，要按着神所赐的力量服侍，不是按着人的热心。我们在座的每个弟兄姐妹，我们都拥有不同的恩赐，我们是否已经清楚明白该用在哪里呢？别忘了，我们的人生是交账的人生，我们要清理我们的旧账，我们要好好管理我们生命的新的账本。愿弟兄姐妹再次因上帝话语的提醒，在未来的生活当中立志按神的旨意度余下的光阴。我们一起低头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人生是交账的人生，所以我们需要时刻提醒自己，不要再去沾染污秽，使我们生命新的账本里面还跟旧的账混乱在一起。主，我们要清除旧账，让我们的生命里面干干净净，可以靠着上帝的恩典继续写这生命新的账本。但是主，我们也需要好好的管账，因为你托付我们百般的恩赐，你教导我们在教会里头要彼此相爱，你也告诉我们要警醒祷告。主啊，愿我们能够敬畏尊重你所托付在我们身上的使命，好让我们在管理生命新账本的同时，我们也能够提醒自己时时刻刻做一个荣耀上帝的人。主，我们谢谢你，我们这样的感谢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我们的神是说话的神，他是又真又活的神。他既然在古时候借着众先知晓谕列祖，在今天这个世代，他也一样的兴起他的仆人，传递爱的讯息。但愿每天的信息都是您正需要的，让我们在空中神学院里主爱的怀抱里继续追求，唯有在他的里面才能找到所有生活问题的解答。谢谢您的收听，愿神祝福你。